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从生命道路的抉择，
到死因幽谷的陪伴，
从痛悔中的呼求，
到惊叹于主的眷顾。
十二月，让我们静心聆听
《穿越圣宴行》第二站《新知师陈之岛》。
让诗篇成为你
内心的诗歌，
诚实的祷告。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子梅，
我是今天没有歌唱的熊乐，
那我是新朋友，我叫小松。
小松，欢迎欢迎。但是我想跟你说，你并不是新朋友。
是吗？
你只是好久好久好久好久没来的组员朋友而已。
对对对对对。
那么熊乐呢，应该是第一回跟他一起查考圣经的。
电台里面每天都见的，在录音室里面呢坐在旁边是第一次啊。
圣宴行第二站新知师成之岛，今天我们会看诗篇第二篇一节到十二节。我们在诗篇第一篇认识到一位有福的人，他有自己的立场，有努力守住的底线，他找到一处安稳的地方，在溪水旁享受神的供应，他坚持不顺从恶人的计谋，不站在他们的阵营，不住在他们中间同流合污。这条路呢是他自己选的，那结果选对了，恭喜，一生都能够走在蒙福的道路上面。第一篇描述了一个很喜欢神律法的人，但是今天第二篇我们将会见到一群藐视神律法的人，他们真的是反面教材，警告我们要存畏惧的心进入内室祷告，暗中的父神呢。首先抛一条情景带入题嘛，如果你们两位弟兄好了，你们两位呢是被神高立的君王，但有一天你发现呢，国家的臣宰跟将军呢秘密结盟，准备策划一场推翻你的叛变，你最迫切想要做什么事情呢？
哈哈，第一件事最重要的就是要发现，你不发现的话呢，你都白白的被人斩了都不知道，被人砍掉都不知道。所以呢，如果知道的话，
啊，胆大的贼啊，人来把这些乱贼拖出去斩。
关键在于呢，神高立你，但是你是不是已经稳坐那个宝座呢？
应该不是了，
还没，应该还没的。真的还没，你手上的应该还没有权力的。
是的，我当时已经很有那个皇帝的那个
威严了。
对对对对。
好，小松呢？小松呢？
我第一件事会做的话，就是先去找一下情报。对，先找这个情报，确定这个情报是真的。真的话，那就尽量避免他们吧，就不会找他们或者是见他们。
哇，两个不同的皇帝啊！
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位没想过要祷告神的？
首先我觉得先确定这个是真的，然后之后再祷告神。
我这个是看那个宫廷剧看太多了，
因为不会马上到自己的危险嘛。对，
好吧，那我想跟大家说一个故事，在《列王记》上十一章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神借着先知亚西亚手上那十二片撕下来的衣服呢，就告诉耶罗波安，神会从所罗门手里撕裂这个国家，把十个支派呢，假设赐给你吧，小松。神说，我选你，我使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做王，成为以色列的王。那所以呢，耶罗波安，我们何西亚 书常常提到这个人物呢、
嗯、
他当年不是动刀动枪争取到一个王位的，神赋予他权柄管理整个北国的，本来能够往好的方向行的，如果他遵行神的道呢，神会跟他同在。但是这个人呢选了另外一条路，他不是碰上刚才我说的情景题，没碰到什么政治危机，也没有人要反他，其实他自己没有安全感、
嗯、
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呢，跑去建两个敬拜中心，两只金牛犊等等，所以呢北国南国就这么沦陷了、
哦、
那么今天呢，如果我们碰到危难的时候呢，你觉得神允许你信心软弱吗？芷梅，
允许的，其中是人嘛。刚才你说第一时间会祷告神，也是赞成的，因为不是我想做王的、
啊、
是你选我的嘛、
嗯、
你该负回这个责任、哦、所以我就一定把这个情况向神祷告，神啊你来管理吧。
嗯，你说的很好，说到重点，不是我想要做的，是你高立我为王对吗、
嗯、
所以呢神当然允许我们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但是不要像耶罗伯安有困难没安全感就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我们要回到神那里向他支取力量，想想当我们没有力量走下去的时候，你第一时间想到的到底是人的能力，像两位弟兄不好意思了，到底是人的能力还是马上真的马上求告耶和华呢？正式来看一下诗篇第二篇，我们正式来看一下，先做一个观察，划分的四个部分，有四个部分的，一节到三节，四节到六节，七到九节，十到十二节，每个部分呢都有一个发言人的，找出那四把声音吧。
我们看到了头三节呢，就是呢一个政治阴谋的画面呢，就是图谋作反的一群人。其实呢在历史上面呢也都是如此啊，在中东的地方的年代呢，就是每逢有新的王要登基的时候呢，他的藩国啊还是他们属下的一些人呢，都会开始的是蠢蠢欲动，对那个王位有一些的不安分的想法。
嗯，
所以呢头三段呢发言的应该都是那些想要谋反的人呐、
嗯。
然后呢四到六节呢好像是先知，是说呢耶和华这样回应他们，这些人呢他们就是因着仇敌的缘故，他们有这些计谋，因为他们的愚蠢呢而发笑，因为呢耶和华的回应是他们的计谋不会成功的。然后呢第七到九节呢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耶和华他要颁布命令，因为他把那个权柄赐给王了，就是呢要王去粉碎一切的仇敌。然后呢第十到第十二节呢，就好像是王或者是先知呢要劝谕哥哥人呢要臣服他。
这首诗篇像你说的，我听起来好像一场戏剧，呈现了四个不同的声音，有人的声音叛乱的计划，有神的声音失效并且确立某个君王啊，然后呢、嗯、是君王的声音，一个权柄的宣告，最后当然是有先知的声音，一个智慧的劝诫吧。一节到三节，我们先来看头三节经文呢。
嗯，
诗人他的发问呢，流露出怎么样的情绪态度呢？我再请熊乐帮我们读一节到三节。
好的，诗篇第二篇第一节到三节这样说：外邦为什么争闹啊？万民为什么谋算世王的事啊？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什么呢？他们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
是个反问句来的。
嗯，
不是期待别人回答他，反问句。那小松，刚才你听了这三节经文，你会怎么形容外邦万民世上君王跟一群的臣宰呢？
阴谋啊，就是他很想去推倒所定立的规则，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反抗规则所定立的王的一个方向吧。
明明眼前是有很多的规则，当然是由神来定的，但那些人就是不爱顺从。
其实无论谁坐在这个位置上，他都要推翻，因为他的背后的对象，针对的对象是耶和华神。
会不会我这么说，他们以为我们对抗的是那个人，但殊不知对抗的是至高的主宰。他们就像一头顽劣愤怒的猛兽，要寻找自由，不要主人的那种啊。我们看一下一节到三节呢，有争闹，有谋算虚妄的事。你看这两个动词呢，好像已经奠定了一个基调。这个争闹呢，不是我跟芷梅偶尔吵吵闹闹那种啊，是很激烈的反抗，甚至想要杀死对方的那种啊。所以他们心里盘算着什么呢？怎么形容啊？
谋算虚妄，
虚妄的事情。 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计谋，结果经文怎么形容呢？你会怎么形容虚妄的这个形容词呢？如果有人说熊了你的计谋真的虚妄的、
啊、虚妄我们把它拆出来看嘛，虚就是呢不是很实在的、
嗯、
就是很虚幻的、嗯、
没有价值的、
嗯、没有价值。然后呢妄呢就是妄想狂妄乱来的，他们其实都是、
嗯、
听起来好像很厉害，但实际上呢就像我们昨天那集说的，康比是徒劳注定失败的，他们真的像猛兽那样。那么今天呢，回到今天2025年呢，抵挡耶和华并他受膏者的计谋会用什么形式出现呢？
例如说我是一个理科生，如果我跟我的同学去传福音的话，他们会有一个挑战，就是创造论跟那个、
进化论，
进化论宇宙的诞生是不是跟圣经所说的一模一样。这个说法一直以来在外国都很流行，不愿意相信这个进化论有问题的地方，他们不愿意相信。如果是找到的话，他们也会找一些不同的方法来去验证它是真的，就是我们是进化出来的，不是神创造，我们没有一个世上的主宰。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很多不同的学说都是在这边去跟人家说我们不要相信有神、
嗯、
其实我觉得现在全世界都有一个运动的出现，那个就是高举人权、
嗯、
要自由，他们都高举这个同居、婚前性行为、同性恋、跨性别的认同，其实都在冲击这个基督教传统的这个价值观。渐渐的有一些国家已经立法批准了，一直都在挑战神设立的律法，普世这个价值观，所以越来越厉害了，渐渐的都被冲击。
综合刚才小松还有呢姊妹的分享呢，我们会说呢，那恶者的计划呢，经常就是说要我们远离神嘛。其实呢，那些恐吓我们呢，这是大明大白的那些的事情呢，其实都是呢那恶者的手段比较低的手法呢。
嗯，
现在的这个年代呢，他的武器就是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嘛。比如说，好像是刚才小松说的那个科学的理论，姊妹说的那些社会议题，也都是让你自我感觉良好嘛。如果是我们基督徒呢，也都容易掉入这些的陷阱的。比如说呢，这些事情啊，没关系呢，一点点的罪而已嘛，哎，发脾气嘛，逼不得已的。哎呀，这他惹怒你在先嘛，所以你骂他的爹娘也是逼不得已的。他不得罪你吗？是他错，不是我错。这些一点点、一点点的小事情，让了我们会很容易的，只是想到自己、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想法，然后慢慢的去忘记或者是不理会神是怎么看我们的。所以呢，先让自己的情绪被满足，一开始有可能呢做了这些事情会后悔的，但是呢，慢慢的祈祷都没有了。然后呢，后悔的那个感觉都没有了，接下来呢就是慢慢的远离神。
嗯，每天好像都是面对信仰跟世俗的张力来的。
嗯，
世界不断塑造，我这么说吧，敌基督的文化跟价值观。我们看到很多统一的联盟战线，他们好像连成统一的战线那样，各种势力他们共同推动一个排斥神的世界议程。
嗯，
刚才小松从科学上面说，纸媒谈到同性恋社会议题，那么熊乐谈到内心的自我膨胀那种什么主权那种，其实都是共同势力在推动一个我们不要神的观念。总结一下刚才你们说的，其实最危险的计谋呢，不是我直接捅你一刀的那种啊，也不是那种要人命的逼迫，毕竟我们现在不是处在初期教会那种各种的用石头打你那种逼迫，而是让你呢在一个很舒服、有财富、有成功感、有成就感的处境当中呢，你就慢慢把神忘记了，你就被扭曲的价值观同化了，没事撒点小谎，骂几句脏话而已了，慢慢你就会被同化。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脚步。
穿越盛宴行，看你怎么选。你的领导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他经常做出不道德的决定，甚至公开表达对基督信仰的不屑和敌视。他还要求你参与一些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行动，而且明确表示，如果你不配合，可能会失去升迁机会。那你的选择是 A， 顺从权威，暂时妥协，以后再找机会改变他。B， 委婉拒绝，试图找到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C， 公开反对，不惜代价，拒绝参与任何不道德的行为。加入我们的情境挑战互动，你可以透过电邮、短信或留言板分享你的选择。 参与即可获得新知识。诚之岛电子版金居卡共八款，每周送你两款，限量制作，快来回应。
引述麦基牧师的话，君王臣宰他们究竟抗议什么呢？他们在抵挡谁呢？哦，原来他们要兴起一场大规模抵挡神、抵挡基督的运动。那这个运动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你可以追溯到《使徒行传》记载的初期教会，但是直到今天依然能见得到反对的势力越来越大。那么我们怎么为这个世代祷告呢？神又怎么彰显他的荣耀呢？四节到五节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天上的景象跟地上的争闹呢，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对比。那么这里的笑，你觉得是哪种性质的笑呢？请纸媒先帮我们读四节到五节。
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
给我们呈现两个场景，一个是在天上的，一个是在刚才我们讨论的地上那种争闹啊，到底形成什么样的对比呢？
这好像小孩啊挑战父亲，我们来一场赛跑吧。这个实力实在无法比的嘛，哈，挑战的是坐在天上的主嘛，但是我们就好像一只小蚂蚁一样。
纸媒，小蚂蚁我觉得比较大一点。我会形容尘埃，几乎见不到的尘埃。你说的对，好像小孩跟父亲赛跑，那个是比较温馨的场面。那个真的很温馨的。我们仰望天上天堂，想象一下，很宁静的带有威严性的景象，往地面看，吵闹充满纷争的地上完全是不同的。那小松，你怎么形容理解那个笑呢？
可能是无奈的笑吧，最强最高能力的，但是你们所做的话，
好愚蠢。
好愚蠢。对，
真的。这里的笑呢跟嗤笑呢好像用了拟人化的修辞，绝对不是神看见你们开心开怀的笑，但真的无奈的笑，充满威严的讥笑，也包含了藐视的笑。人算什么呢？我们渺小的真的不像小蚂蚁，像一粒尘埃的。我读一节经文给大家听吧，以赛亚书40章12节，凸显了那种刚才说的强烈对比啊。谁曾用手心量珠水？谁用手的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称纲领？最强大的国家在神眼中不过是什么呢？水桶里的一滴水而已了。人竟然反对统领万物的神，这个对比呢彻底颠倒了我们对力量的理解。真正有力量的不是那种声量最大的、金钱最多、社会地位最高的人，而是天上坐在宝座上面的神。好了，我们仿佛听到那把天上的声音，那个嗤笑的声音呢，那么对于正在遭受世界各种逼迫的信徒来说，到底带来多大的安慰呢？
我想起呢，之前查那个传道书的内容呢，今天呢，我们眼中所看到的一切呢，不是结局。我们很想要一切都有一个及时的回报，做的好东西想要看到有结果，我们所种下的种子想要看到它成长成树的那一刻，看到一些恶人呢，在我们有生之年看到它现眼报，这样就是最好的。但是呢，我们都知道神呢看千年如一日嘛，我们在世上我们很多东西我们都不知道的，今天眼中所看到的一切，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不是结局。藐视神的最终会被审判，敬畏神的最后呢会跟神在天国里面，坚持去做神喜悦的事情，就是因为有这个盼望才能够真的坚持下去。
这个安慰呢很实在的，并不是像空气像风的样摸不着。使徒呢被逼迫的时候呢，他们是用了今天我们看的诗篇第二篇来祷告的。使徒行传4章24到28节，回去看吧。当时他们遭受逼迫，彼得跟约翰呢就是用诗篇第二篇来祷告，得到很大的安慰的。因为他们知道希律、本丢、比拉多他们那帮人的联合逼迫，可能在很多人眼中，甚至有些门徒他们都怕了，但是他们不会惧怕那些人的。不管地上的势力如何嚣张，在至高者眼中不过是一场可笑的闹剧而已了。 我们看一下第六节，它有一个过去时态的，就是已经立，神已经立了一个君王。这个呢，又如何挑战我们对当下困境的看法呢？会不会扭转你的想法呢？
会，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个困难的时候，我知道神已经做了一个东西，可能这个东西我看不到，不能够马上改变我的困难，但是我会觉得神已经为我做了一点事，
只是我不知道而已，但不代表神没有做。
我可以分享一个经历，我记得呢，有一次教会里面的有一位姊妹看到当时候呢的社交平台还有呢公车站里面呢会宣传一些恐怖电影，然后呢那些图像太可怕了，她经常发噩梦，然后当时候的教会的传道人呢安慰她说，知道吗，征战已经完成了，耶稣已经胜利了，你看他为了你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复活了，耶稣已经打败了阴间和死亡的权势，所以你不要害怕，耶稣会帮助你的心得胜，因为他已经胜利，征战已经完成了。
我有同感，以前呢，我还没信主的时候呢，晚上呢，我不敢关灯的，譬如旅行到酒店呢，通常都会敲个门嘛，敲个门心安嘛。但是刚才我觉得分享再一次确立结局已经锁定了，基督的王权是不容撼动的，神让我们扭转一个视角，你从前可能只盯着那个问题的巨大，现在他呼召你换个角度，信靠神已经在锡安圣山所立的君王。困境呢，在永恒的计划当中呢，可能我不明白，但是背后呢，一定有神的美意的。所以经文呢，也是在挑战我们，逼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今天假设一个突如其来的困难来到纸媒你的生命当中，你选择相信谁的宣告呢？
当然是相信神的宣告了。
对，不要再相信可见的现实，相信神会破碎敌人的势力，相信他说我已经立了。那么七到九节呢，这个受膏者直接引用了神的法令，你会怎么定义神跟这一位君王之间那种独特的关系呢？他是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那种君王呢？
平常的国家都是人授权的嘛，但是诗篇里面的君王是神授权给他的，所以君王的地位是屹立不倒的，所以有一种父子的关系。这个君王就是公告天下，权柄是神给我的，而且有两方面的确立，第一方面就是全地的管辖权柄，第二个方面就是君王可以粉碎一切地上仇敌的能力，
可以在列国当中全盘胜利了。他会成为列国的王。所以呢，第九节才会用窑匠的瓦器做个比喻，能够帮助我们更明白刚才纸媒的分享解释怎么体现神对列国的掌控主权呢？首先为什么会用窑匠来比喻呢？
代表就是神是创造的，真正最大的最强的就是创造我们的那一个。
你想象小松，你前面呢有一些泥土，你是那个窑匠，你想想看你跟那个泥土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你可以任意的使用它，是吗？
对对对对，
如果你把它捏成心形，按理说应该不能反抗，但连小孩都懂的道理呢，原来今天很多人都不懂。这个窑匠呢对泥土拥有完全的所有权利，泥土本身是没有资格去质疑你为什么把我塑造成某个样式的。如果神要审判那个罪人，那个恶人呢，那个罪人恶人也是没有什么理据要反抗的，因为神的审判一定是非常的公义的。这个君王，这个在锡安山的君王，不仅仅是列国的统治者，更是神公义跟审判的执行者。神给他权柄，那个权柄不是人给的，是神给的。所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三节经文，十到十二节，神有什么话对那个居高位的人说呢？我们怎么解读当以嘴亲子这个吩咐呢？当以嘴亲子，可能那时候的人一看就知道，但今天我们可能真的要努力再翻查资料才知道什么意思呢。
一看到亲嘴呢，我们第一个时间会觉得哈，是吗？我们现代人呢，现在亲嘴就是一个亲密的表现嘛，我们跟我们的情人小时候跟家人就会有亲嘴，就是表现亲密嘛。但是呢，原来呢，我们翻查资料会知道，原来希伯来人呢，或者是在很久以前 的以色列人呢，他们亲嘴就是呢有一个表示恭敬顺从的意思，详细呢在撒母耳记上十章会有那个记载的。列王记呢也有类似的记载，就是表示崇拜的那个意思，也是表示呢亲爱友好的那个心情。所以呢我们看到呢最后那三节呢那个呼吁，就是呢要臣服于神，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要顺从神，所以呢在他发烈怒的时候呢就不用去怕，所以存敬畏的心才是重点。
请芷梅帮我们读一下第十一节经文。
第十一节，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
刚才熊乐的分享就是传递一个降服的观念的，我们要降服在神底下，所以我邀请芷梅帮我们读第十一节经文，我个人觉得是主题来的，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存战兢而快乐，有点颠覆我们的想法的。我战兢哪来的快乐呢？我畏惧一个人，我怎么会对他有那种愉悦感呢？你明白那种情绪吗？畏惧战兢呢，不是奴性的恐惧，而是我们对神至高权柄圣洁能力首先有了正确的认知，我才产生那个敬畏跟谦卑。你分享的降服不是那种很委屈的那种降服是吗？
是
基于我尊重他，我知道他的大能，我毫无悬念知道我要投靠他，我就找到快乐跟有福的泉源。我们昨天那集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它是以有福开始的，请熊乐帮我们读第十二节。
最后第十二节这样说的，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第二篇第十二节也是用有福来结束的，所以说两篇同为有福的生命提供一个怎么样的定义呢？请问小松，昨天那集你没参与，你抓到有福的秘诀吗？
就是跟随神，战兢而快乐。这个我有想到，就是神不是要我们去害怕他，就是不要很害怕的这样去畏惧他。好像十一节所说的，我们存着那个畏惧的心，是我们想去为神做更多。战兢不是怕他要罚我们什么的，不是，只是因为我知道神很大的能力，但是我很开心去为他做事，只是我知道这个神我是轻慢不得的，我不能去随便跟他开玩笑，一定会有这个层次在的。所以我觉得真正的有福的生命的话，就是我们不要远离他，不是因为我想做什么就可以远离他，反而就是我知道神有能力去审判我，有能力去惩罚我，我知道那个路是不对的，我就不能去走这条路，就是我要敬畏神。
神不是一头冷血无情的狮子，我听你刚才的分享，你真的不要怕，如果你怕的话，你跟他的距离只会越来越远的。神不是希望你害怕他，担心被他惩罚，所以不敢来到他面前祷告的。诗篇第一篇着重的是内在生命的分别为圣，我们要扎根在神的话语。那么今天看的诗篇第二篇呢，着重在于降服归正，严格来说它是首君王诗来的，所以你们会看到很多降服啊战争那些字眼的。有福的生命呢，就是我们要停止对抗神，我们要积极投靠并且降服神的受膏者。真正的祷告生命呢，是在基督里借着神的话语向他倾心吐意。
亲爱的天父啊，感谢你赐给我们诗篇第二篇，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畏惧你，不是害怕受罚，害怕会死，而是呢，我们知道神你是伟大的，我们知道神你是不可得罪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遵行你的话语是让我们生命得到快乐的一个秘诀，所以呢，我们要快快乐乐地接收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求你帮助我们，我们都很需要你的帮助，我们没有力量自己过得圣洁，但是唯有靠着你我们可以。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